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，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。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，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？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郑子明，很高兴呢又有机会来到真道分解的专题讲座当中跟你有分享。我们会继续从神的国来看主爱中华。那么今天是第三课了，我们会借着西乃之约来谈谈神的国。想到主爱中华这个主题呢，我就想到神在200年前就差派了宣教士来到中国，把福音传给中国人。那么在春节的时候呢，我就帮梁永春经学院做了一个专辑，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。当我思想到这些宣教士，他们怎么样的爱主，也怎么样的爱中国人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感动极了。今天呢，我在思想，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，那么这个福音的棒子今天就交给我们自己的中国人了。那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应当站起来接下这个棒子，再把福音传出去。神昔日怎么样借着宣教士祝福中国呢？我相信神今天也会借着中国的教会来祝福中国的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，中国的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呢？我想首先呢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我们自己的使命。神在世界上建立教会，目的呢，就是要把福音从教会传出去，让这个教会呢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教会来认识神。那么这个教会呢，在地上也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，遵行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去行，也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，为主做见证。就拿耶路撒冷教会，就是第一间教会来做例子哈。当彼得和众使徒啊，受圣灵的感动，一起讲道，带领了3000人信主以后呢，第一间教会就成立了。那么这些信徒呢，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我们发现呢，主耶稣把他的教训呢教导给使徒，那么这些教训呢就通过使徒呢来传递给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教训呢，也是当时的使徒传下来的。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就聚集在一起，我相信呢他们学习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学习怎么样来爱神。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拯救了这些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常常的聚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来爱神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他们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。在当时呢，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生活，所有的东西都一起共用的这样一个制度。那么在里边呢，真的有很多的功课要学。那么当时的弟兄姊妹呢，真的是很有爱心，一起的互相的扶助，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生活。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样的生活呢，得到众民的喜爱，也就是他们的见证呢，在整个的社区，在整个当时的社会里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力。结果呢，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。盼望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也好像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为主做见证，发挥影响力。上一次的节目呢，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之约啊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呢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他呢，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这么多。神也应许呢，把他的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地呢，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但是呢，神也要求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， 遵守神的约，神也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，祝福世界上其他的民族。那么后来亚伯拉罕之约是怎么样实施的呢？我们从圣经就看到，亚伯拉罕他开始呢没有儿子，他就祷告神说，如果我没有儿子，那么生在我家里的人呢，就是神你所赐的。神说，不是，你自己所生的才是你的儿子。那么后来呢，神就祝福他，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撒拉呢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哎，神就祝福他们，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啊。亚伯拉罕生了以撒。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呢，神有一次也试验亚伯拉罕说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呢？亚伯拉罕顺服神呢，就准备把以撒献上，但是呢神却用一只羊啊来代替了以撒。这时候呢，神就知道亚伯拉罕真的是非常的爱神，那就继续呢坚固与他所立的约啊。后来呢，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。那么呢，雅各是神所拣选的，那么雅各的后裔呢就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，就是神的选民啊。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也成为了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。那在这些儿子当中呢，约瑟是雅各非常疼爱的，但是呢却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，后来呢就被卖到了埃及。但是在埃及呢，约瑟敬畏神，遵守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那么神就赐福给他，凡事顺利啊。后来他就升到了埃及的宰相。那么正赶上呢，当时迦南地呢有饥荒，结果呢雅各就带着其他的儿子呢来投奔约瑟，他们呢就住在了埃及地。那么经过很多年之后呢，那个新的王起来就不认识约瑟呢，于是呢就苦待这些的以色列民，让他们做苦工，甚至呢害怕以色列人呢生得太快哈，就将他们的男孩子，生下来的男孩子呢都杀死。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啊，说，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。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，就呼召了一个人，就是摩西啊，让他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西乃之约的背景了。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法老就不同意，那么借此呢，神就用十个灾降在这个埃及的地上。那么最后一灾呢，就是要击杀所有投生的，包括人包括动物啊。但是呢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杀一只羊羔，将血呢涂在门楣跟门框上。那么在神击杀这些逃生的时候呢，就越过所有这样的房子，就拯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，也借此呢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。那么当以色列人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呢，神就呼召摩西呢上西乃山领受十诫啊，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。那么这个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边。一开始呢，神就宣称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在这一句话里边呢，神就表明他自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真神。记不记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向他显现，那摩西呢就问神说，你到底是谁呀？神就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其实呢，原文的意思，神是说，我就是我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所以呢我们要敬拜这位真神。神呢向以色列人说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那么当神讲到说是你的神的时候，神的意思说，我愿意做以色列人的神。这个呢跟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系的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我愿意做你的神和你后裔的神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了埃及以后呢，神再次向他们显明他自己的心意，说，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愿意做你的神。那也希望呢，以色列民愿意做神的儿女，愿意做神的子民啊。接下来呢，神说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是神的作为。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位拯救的神。原来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成为埃及人的奴隶，他们呼求神，呼叫神呢，神就听了他们的呼求啊，纪念亚伯拉罕之约呢，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地，用大能的手呢，把他们带出来，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位拯救的神，他也是一位信实的神。当他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之后呢，他就记住这个约，到了时间呢，他要实践他自己的约，所以他愿意把以色列人呢，从埃及领出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因为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，那么欺负以色列人。现在呢，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么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，他们就记得神是怎么样用实灾来惩罚埃及地，洗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，这个应许之地呢，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，他们要往神的应许之地去了。接下来呢，神就将十条诫命呢颁发给以色列人呢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颁发给以色列人呢？原来呢，神是希望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那么在他的应许之地呢，来遵行他的诫命，遵行他的命令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上两次我们所谈的神的国的观念。我们说，在神的国里面呢，有三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神的子民在他的地方遵守他的命令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啊，他要到神的应许之地，那么现在欠缺的呢，就是神的命令。所以神呢，在这个时候将十诫颁布给他们，也就是命令他们呢，到了他的应许之地呢，要按照神的命令去生活。所以在这里，神的国的预表呢，也表明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边，我们属于神的子民，也是要在神的国里面呢，遵行神的命令。那么当时的迦南地呢，是一个拜偶像成风的地方，在那里所有的居民呢，都不认识真神，他们都在那里拜偶像啊。所以呢，神希望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呢，来为神做见证，告诉这些外邦人呢，谁才是真神，怎么样才能够敬拜真神，一个敬拜真神的民族是怎么样一个民族。所以呢，这时候以色列人的表现呢，不单是关乎他们自己的命运，也关乎到神的名，神的荣耀。所以在颁布十诫的同时呢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，假如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呢，我就祝福你们，但是如果你们要违背我的命令呢，我就会咒诅你们。神对他的诫命呢，是非常的严格的，非常的认真的。那在十诫呢，可以分成两部分呢，前四诫呢，是表明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。简单来说呢，神就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还要呢纪念安息日。刚才我们讲过了，在这个迦南地啊，将来呢，在他们的周围啊，都是那些拜偶像的人，都是那些拜别的神的人，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说，神才是那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他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啊，而且呢，也不可以做偶像。那些拜假神的人呢，他们不认识神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照着那些天上啊、地上啊、那些动物啊、那些植物啊、那些他们所看得见的东西，把他们的当作偶像去拜啊。 这个是人的一种的败坏，因为呢，人造了偶像，希望这个偶像呢能够符合人的意思。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以拜偶像，你们只可以敬拜真神，而且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也不可以造偶像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被造物，他们不可以代表真神啊。那在这里呢，神特别讲到说，拜偶像的人，神必追讨他的罪，但是呢，爱神的人呢，神也必向他们发慈爱。所以在这里也看到，神非常的希望以色列民呢，单单的爱神，跟神呢，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关系，我们不可以拿神来开玩笑，我们要敬拜神，要尊重神。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呢，我们特别明白，我们对长辈啊，我们特别的尊重他们，但是西方人呢，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个原因呢，就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神，我们不能够小看神，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啊，我们要尊重神，敬拜他，赞美他。还有呢，纪念安息日。纪念安息日呢，其实有两方面的好处。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专门的一天用来敬拜神的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要休息，因为呢，我们工作了一个礼拜呢，需要有一天的休息。在这里讲到是人呢，为这个肉体忙碌，但是人的心灵呢，是需要跟神有沟通的。所以呢，神就特别定了有一天我们要用来敬拜神。那么接下来后边的六诫呢，就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啊，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就是神就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跟邻舍好好的相处，有一个和睦的一个邻舍的关系。遵守神的命令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呢，这是神的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。我们说神的国有三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遵行神的命令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。第二呢，是神的心意，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生活，怎么样去与人相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我们看到亚当他违背神，结果呢让人类啊受了这么多的苦。那么主耶稣呢，为了这个罪的缘故呢，也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才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所以我们这些进入到神的国里边的人呢，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啊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想跟弟兄姊妹谈谈，就是因信称义与行为的关系。我们得救呢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救完全是主耶稣所预备的救恩，我们可以得救。那我们得救呢，也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，我们愿意信靠神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救恩里边有份。我们绝不是靠行为，因为呢，任何的行为都不能够使人得救。但是另一点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我们得救以后，也就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神恢复了关系，进到神的国里边以后呢，我们却应当按着神的话语去行，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神的国里边呢？就是因为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啊，去遵行他的旨意，在地上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将来呢，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我们更跟主在一起呢，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并且呢，在他的旨意之下，不断的去赞美他，敬拜他。那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呢把这个十诫啊就总结成为两大的诫命。首先呢，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爱人如己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再是硬邦邦的去遵守某些的规条，而是呢，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去爱神，因为从主耶稣身上，我们已经明白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，愿意为我们将他的独生儿子献上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能够不爱我们的神，而且呢，我们应当主动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神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不是只是不杀人、不奸淫、不偷盗就算了，而是呢，我们应当主动的去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，让世上的人、让我们周围的邻居都看到说，哎呀，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跟其他人不同呢？他们为什么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爱心呢？他们为什么愿意爱我们呢？这样的从我们的身上愿意他们可以认识神呢？所以盼望呢，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神的国里边的人呢，我们就要学习爱神，也要学习爱人如己，并且呢，将神的话、将神的爱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，让我们呢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，这个时代的见证。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，当时的教会呢受到很多的逼迫啊，受到政府的逼迫，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受到外邦人的逼迫，可以说呢，基督徒在什么地方都要受到人的逼迫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以神的爱在社会当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。当我翻看一些历史书的时候呢，这些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时他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比较起来，那些其他的信仰，无论是他们的信仰还是他们的道德水平，明显呢是没有办法跟这些基督徒比较的。尽管他们仍然在逼迫当中，但是呢，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有人信主。原来呢，这个逼迫是不能够阻挡人信靠神的，有的时候呢，反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信神，知道我们所有的信心呢是真实的。那到最后呢，连罗马的皇帝自己也信了主啊，以至于呢，整个的国家都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中国的教会呢，不断的健康的发展，让我们在教会里边有好的信徒，有好的传道人，让我们一起呢学习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彼此的相爱，也在社会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啊，让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呢说，哎呀，他们非常有爱心，这些人呢真的是在道德上有非常崇高的标准，借此呢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真神，借此呢也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中国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会因着一人来祝福一个国家的。假如今天我们的教会健康，假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就会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蒙神的祝福，蒙神的保守。我们更盼望的是，借着我们的见证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，进到神的国的当中。好了，今天呢，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